이번 역은 한국, 한국역입니다. 문을 열었습니다.
欢迎收听韩国客厅在你家，
我是孝珍，
我是泰妍。
炸鸡买了吗？
啤酒带了吗？一起来聊天吧。
欢迎收听韩国客厅在你家，我是孝珍，
我是泰妍。
你现在收听的是2024年1月15号星期一的新闻小读报。今天要讲的新闻蛮多的，所以我们马上就来听新闻小读报。
新闻小读报，不能错过的韩国大小事。台湾大选结果出炉，还没说这是美中代理前哨战。
各位，我们今天听到泰妍的声音呢，有点虚弱，因为她流感了，所以大家多包涵一下。好，那我们来听一下这条新闻哦。2024年呢是全球选举年，那第一场选举呢就在台湾。这几天呢其实很多外国媒体都来到台湾哦，包括韩国媒体在内。那其实根据之前跟现在所看的一些报道，包括 KBS 啦、YTN 啦、MBC 啦、SBS 啦，还有 News One 这些媒体呢，他们都有特派记者来到台湾哦，第一时间用韩国的视角观察台湾大选。我觉得这也蛮特别的，因为我不晓得，可能我这几年才开始看这件事情，但以前确实是没有这么多了，我觉得啦。那首先来说一下呢，在大选结果出炉之后，韩国政府怎么说？他们说，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呢，对韩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呢非常的重要，对区域内的和平与繁荣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哦。然后他们希望能够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那韩国外交当局也说呢，韩国对于台湾的基本立场呢没有变化，希望以后呢继续跟台湾在各个领域里面呢增进实际的合作。接下来说一下哦，韩国媒体的报道方向，那这个内容蛮长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耐心听下去哦。其实呢，在大选前一天呢，像 SBS 啊、MBC 这些主要的电视台呢，都有出新闻来报道台湾大选哦。那我发现蛮多电视台都主轴定调呢，就是这是2024年全球第一场选举，而且是美中代理人之战。那新闻报道里面呢，通常都是会先介绍赖清德、侯友宜，关于柯文哲的民众党的篇幅呢，就不如前面这两位这么的大。但是同样一样是有报道啦。如果硬要说一个结论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说在韩媒看来呢，这不只是台湾人的选举，也是一场美中代理权之战。因为他也有提到说，中国如果想要从太平洋出去的话，台湾是必经之地。那美国要维持太平洋霸权的话呢，台湾也是同样的重要。有一些在台湾选举文化里面出现的东西呢，也有韩国媒体观察到，像是文化日报呢，他就有提到，哎，有一个假的金正恩呢出现在造势场子，甚至还有拍下这张照片哦。另外呢，在关于这次选举里面呢，中国借选的议题也被提到不少，像是选举期间呢，中国飞往台湾的机票呢，只有台湾人可以买到便宜票呢，其实有蛮多韩国谈话性节目都有提到这个部分的。那我自己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哦，在 KBS 的一个世界深度报道专题里面呢，他就有提到 AI 伪造影像的议题哦。他们举的呢就是先前罗志镇的新闻，所以罗志镇的那一张照片相关影像还有他们的发言呢也登上了 KBS 哦。同时呢，他们还有引用美国的数据说呢，其实有高达 81.5% 的人呢，在这个看到伪造影像之后，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投票意愿哦。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因为他们就有提到说，其实这个 AI 伪造的这个东西呢，以后可能会成为全球大选的挑战啦。另外呢，关于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的部分呢，也有不少媒体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我自己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详细哦，因为以前好像没有看到这么巨细靡遗的介绍，像是文化日报跟 JTBC 呢都有提到说是贫穷矿工之子登上总统大位，讲得很细哦。像 News One 就写到说呢，欸，我来念一下，这是他的原文哦。赖清德的人生从悲剧开始，他的父亲当矿工，在赖清德2岁的时候死于煤矿爆炸事故，母亲独自抚养了6个孩子。真的，他的原文就是这样，就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悲伤。另外呢 ，JTBC 呢则是非常详细写了这个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呢，出生于1959年。 同样也写到他是贫穷矿工的儿子哦，由单亲母亲抚养他长大，在家庭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呢，赖清德没有放弃念书的那一条绳子，努力念书，然后毕业于台湾大学后呢，去哈佛大学留学，获得了公共卫生的硕士学位。你看，真的是学经历背景写得非常非常的详细。然后你看哦，这些报道都是以韩文的方式写出来，所以如果真的有些人韩国人想要就是深度了解台湾的话，他现在有更方便，然后更仔细的方式去了解台湾的政治人物了。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在这一次的大选里面观察到蛮不一样的。好，那另外在经济方面，因为大家也知道嘛，就是台湾跟韩国两个都是在半导体上面就是竞争的非常的激烈，所以像有一个媒体叫韩国经济 TV， 他就有说到哦，虽然赖清德跟蔡英文一样属于民进党，但是赖清德亲美独立的倾向更强，因此呢，两岸的矛盾可能会更加升级。然后他们就提到说，如果台湾局势不稳定的话呢，有些人的观点认为韩国半导体会有反射利润的机会哦，因为中国如果以经济、外交、军事手段向台湾施加压力的话呢，这就会给就是全球要需要这些尖端半导体的企业带来风险。那这些企业要怎么样躲避风险呢？就会把目光转向台湾最有利的替代方案韩国。但是呢，你知道就是各打五十大板，他同时也提到说，如果美中矛盾比现在还要再升高的话呢，在全球供应链的战争里面呢，美国跟中国之间呢可能也会就是有一些意外的火花让韩国烫伤了。美国呢现在在半导体等尖端产业工业链中呢维持透过台湾牵制中国的状况，那如果美中关系比现在更激烈的话，在这样的供应链构图中呢，美国也有可能对中国施加更强的压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和高科技产业同盟的韩国呢也会发生连环不良的影响，就是韩国也可能会被波及啦。好，以上次我看到一些韩国媒体呢对这一次大选的报道，那接下来呢我就是讲两篇，就是我看到不同的取向的媒体他们谈到这一次大选的事哦。第一份呢是进步派的媒体，它叫韩民族日报。民进党呢将这一次总统选举的口号提出是民主对独裁的对决，把现在的台湾定位为民主，把威胁台湾的中国定位为独裁，强调自己在选举中获胜才能保护台湾的民主主义。民进党主张以台湾独立为纲领，与美国的民主势力合作对抗中国。那国民党呢，他是最大的在野党，要在八年后夺回政权，他们以和平还是战争作为口号。那他们把民进党执政八年间呢提高的战争气氛呢变成和平气氛来作为诉求。国民党主张扩大跟中国的对话和交流来合作嘛。主张民主的民进党胜利呢证实了对中国的排斥感呢仍然支配着台湾社会。这是韩民族日报写的，不是我说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2022年呢确认了三连任，他说绝对不放弃使用武力，这一些对台湾统一的意志越来越明目张胆，可是台湾呢却越来越疏远。那韩民族日报就有提到说呢，台湾社会反中情绪扩散的决定性契机呢是2019年的香港事件。当时呢警察镇压香港市民暴力的影片呢就在台湾接连报道了几个月之后呢，对中国的排斥感爆发了。曾经呢统一的舆论有高达 10% 到 20% 赞成哦，下降到 10% 哦。那本来呢支持度比较低的蔡英文总统呢，在香港事件之后呢，他在2020年的1月总统大选中以今天的香港是明天的台湾为口号，以 57% 的得票率再次当选。那有一位中南大学和平安全研究所研究委员呢张英熙，他就说呢，受到2019年香港事件的影响呢，在台湾总统选举中亲中国的势力没有办法存在，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危机感也不少哦。提出战争和平框架的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呢支持度是 33.49%， 跟排名第一的民进党 40.05% 差距只有 6% 左右。那在这一次选举之前呢，中国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支援了主张与中国对话的国民党，这个也是韩民族日报写的，不是我说的。甚至呢主张呢如果民进党上台的话呢，在台湾海峡会发生战争。但是这样的主张呢并没有导致对国民党的强烈支援，反而造成呢提高对中国排斥感的作用。作为以台湾统一为最大目标的中国呢，为了实现目标，他现在需要全面重新审视对台政策哦。 不过呢，韩民族日报也同时提到说呢，民进党执政八年呢，国民的疲劳感也不小。我觉得他可以写到这一点，真的是蛮
厉害，
对，真的蛮到肉的哈、嗯。
我觉得已经不是外派记者的感觉，他感觉是要在台湾有稍微住过一阵子，
就是有了解我们，对不对？他就说，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呢，蔡英文总统以57%的压倒性支援率获胜，但是呢，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呢，赖清德的得票率只有40%哦。反之呢，两个反对派在这一次的选举中总共得到了60%的支持度哦。如果呢实现了在野党候选人单一或合作的话，就是蓝白合了，也有可能发生其他的可能性。我觉得他写到这一点，真的，韩民族日报的记者，你是驻台吧？你在台湾生活了八年吧？从2000年生活到现在吧？
帮他身边朋友应该都是台湾人，而且是要懂政治的台湾人。
对，我觉得很就是很像台湾里面的人会告诉他的东西。对对对。那特别是呢，他就有提到说呢，这一次选举里面呢，作为第三候选人的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呢，他得到了26%的支持度、哦，这也很有意义。因为从1996年呢实行总统直选制以来呢，维持了近30年的国民党跟民进党两党结构呢，实际上呢被成立5年的民众党破坏了，显示呢台湾民众呢对政治圈的失望相当的大。那民众党的支持者呢，大部分是20到30多岁的青年层哦。看来呢，年轻人支持度不小的民进党的支持者呢，也被民众党吸收了相当一部分。我觉得韩民族日报的记者真的很强哎。
对啊，因为其实今天台湾的媒体就有在讲说，那个赖清德这一次年轻人票的确有下降。
嗯，
那当然就是如果照韩民族的讲，他就是转去民众党。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很特别的是，我刚刚念给你们这些报道都是在昨天选后，因为我们今天是星期天录音嘛，我今天早上看的，然后就是看的，然后再把它整理出来写出来的，所以其实他们整个特稿上稿的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表示说他们之前已经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然后或者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很快就可以找到政治分析员，然后全部把他就采访完了以后，然后你知道就是翻成韩文嘛。
哦，我觉得分析稿应该之前就准备好了。
嗯，然后另外一篇呢，我就选了一篇，就是保守党的《朝鲜日报》呢，它有一篇新闻呢，采访台湾的军事专家苏子云哦。
苏子云，大家应该在电视上蛮常看到他的，最近都在讲那个，之前我们不是收到那个简讯吗？大家媒体都有找他讲，就是还有中共的一些空飘气球的问题。
苏子云的这一篇就是访问报道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新哦。他是在1月14号下午1:19上线的，你们看有多新。因为苏子云呢，他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跟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所以他的专长就是国防研究嘛。他就有提到说，在访谈里面就有提到说呢，赖清德呢，他不会采取一些就是比较攻击性的行动，而是他会努力的快速提高国防能力，因为在两岸关系中呢，最重要的是军事能力哦。如果台湾的防卫能力充分的话呢，中国的侵略性呢可能会降低。那顺便说一句，这是苏子云说的，不是我们说的。他说不是台湾把中国当敌人，而是中国把台湾当敌人哦。那记者就有问到苏子云说，中国怎么评价台湾的国防力？那苏子云就有说到啦，台湾跟乌克兰还有以色列不一样，它因为是岛，所以很难用陆路攻击。那比起要守住军事分界线的韩国呢，可以更容易的防御外部攻击。然后苏子云认为说呢，防空导弹呢可以克服跟中国的军事差距。他有提到就是台湾跟韩国就是军事战略的不一样，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容易让韩国人就可以跟自身做联想。对对对，记者就问到说，那台湾的国防费用要花多少才能够保证安全呢？然后苏子云就提到说呢， GDP 的3%的水准，因为现在只有2.5%嘛，所以差不多要来到180亿美元的规模才算是理想的。虽然呢，这跟中国相比呢，只是它的1/15哦，但是军事力量呢，不是由规模决定的。所以增加这个不对称的军力就可以了。中国呢，一艘航空母舰呢需要10亿美元来建造，但是为了阻止它的导弹呢，只要花100万美元。一般呢，在台湾海峡为了阻挡一艘航空母舰，估计每次需要6枚导弹。哇，那这6枚导弹射出去，那个航空母舰就拜拜了吗？
对，就是如果6枚就是600万嘛，600万就可以攻击10亿的舰艇了。
哇，你就算流感数学还是好好、
啊、 可是 GDP 3%这件事情的确我忘记了，我真的忘记了是哪一个总统候选人在政见会还是辩论会上有提到，就是国防要拉高到 GDP 的多少%以上才是安全的。
欸，这个朝鲜日报记者很妙，他还问说那台湾目前有多少导弹呢，因为就是刚刚说要六枚导弹嘛。然后苏子云就说呢，台湾有就是参照韩国、日本、澳洲这些国防费增加的这些案例呢，正在进行军事改革。那因为台湾的国防费用偏低，所以呢现在至少要把2000个长距离的防空导弹的数量增加到至少4000个，所以我们要再买一倍哦。
嗯，
哦，好。那最后记者就问说呢，为什么台湾选举对韩国这些周边国家非常的重要哦？那苏子云所长呢是这样说的，因为这跟台湾海峡的稳定有直接关系。日本的能源里面呢有 90%， 韩国的能源里面呢有 63% 呢都要透过台湾海峡运行。那台湾海峡的稳定呢可以就是决定这些国家的安保跟经济利益。而且呢只有民主台湾的存在呢才能更容易牵制跟伊朗、俄罗斯一起对其他国家采取强硬态度的中国力量。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帮大家整理哦，就是在选后的第一天，就是1月14号这一天呢，就是一些比较主要的韩国媒体针对这一次台湾总统大选的相关报道。那我们也没有就是加什么评论啦，就是原文告诉大家，那大家自己去判断咯。下一条，
不能再有第二个李善均，奉俊昊哽咽。
韩国艺人李善均呢，在去年12月27号呢，他在车内轻生啊，享年48岁。那1月9号的时候呢，曾经跟李善均合作《寄生上流》的导演奉俊昊，他联合了29个艺文团体组成文化艺术人联合大会，发表联合声明哀悼李善均哦。这一份声明里面呢，也有包括一些大咖，像宋康昊这样的人也参加哦。那他们同时也在12号的时候举办记者会，诉求不能再有第二个牺牲者，同时要求呢 KBS 新闻台呢要删除相关的音档，并且让相关单位彻查李善均的案子哦，同时呢还要就是去确认说剪掉方面呢是不是真的没有出错哦。奉俊昊说呢，从事件爆出 L 姓男演员之后呢，调查的相关记录呢就不断的被公开，认为呢是调查机关呢以个人名义不断的向媒体透露资料，那这个是不是属于不合法的行为呢？他们就要求说剪掉机关需要对外公开所有的调查记录啦。到李善均选择极端方式轻生的2个月以来，就是调查这整个2个多月以来呢，调查机关是不是真的没有半点差错，他们要求要彻查真相。另外呢，对于李善均到案说明的日期呢，每次都被公开，甚至连李善均曾经提出说我要不公开调查都被拒绝，让他不断的被大众公审。奉俊昊就说，这是不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不要说检调机关呢，只说这就是合法的调查就能够逃避责任，这可能会造成第二位牺牲者、第三位牺牲者，就是可能会有第二个李善均或第三个李善均。那另外呢，这个资深的音乐人的尹钟信呢，他也是非常生气的抨击韩国媒体哦。他认为李善均这个案子呢，已经不再是以就是民众有知情的权利来报道，而是在这个案件中呢，不断的爆料艺人的私生活，而且呢，警方对这方面的行为呢，也非常的放纵，甚至让这个艺人公开被审问，全程直播进警局的画面呢，都非常的不合理。所以呢，他也点名说，警方还有刚刚说的那个 KBS 新闻台，是不是用不合理的手段私下交易这些私生活音档哦？另外呢，金医生他有说到说，李善均在最后接受了19个小时调查之后呢，他就只留下说，希望你能够测谎来辨别真相的请求，然后他就做出了帮他自己人生画上句号的选择。金医生呢就说，对他们曾经的同僚竟然遭受这样人格谋杀的对待，所以呢，他们有必要表明他们的立场哦。不知道这件案件会最后会怎么发展，可是我觉得在念这些就是这几位演艺圈的大佬他们发表的声明的同时，觉得好像又再一次感受到李善均在生前遭受过的种种的东西。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呢，一开始事情爆发出来的时候，张恒俊编剧跟导演呢，他其实也被媒体问到说知不知道相关的情况，他那个时候也是非常低调的说，我不知道，我不清楚，因为案件已经在调查中。我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可能有一些人看到这个东西会不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跟李善均撇开关系，可是现在再回头想想，这其实是一种就是 我不知道的事情，我要怎么评论？你们不要叫我讲嘛，这个就是这不是可以讨论，因为大家可能都是 同事然后艺人大家也都知道说在这个圈子混很多隐私我们不必要去帮人家讲吧，对不对？我不知道，那这件事情看来应该还是会再发酵一段时间，因为就是韩国演艺圈的人就是整个站出来了，其实真的没有想到说这件事情还会就是持续发酵到现在。而且那一天那个记者会其实我有看，就是大家就会说，警察还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已经往生了，所以是不是涉毒的这个案件也就是 close file 就是 close 了，就是没有再继续调查下去了，那是怎样，就不用还他一个清白或什么了吗？
这一页就翻过去了。
对对对对对对，那你们之前做的事情就都不用被 judge 啊。乌克兰成为北韩导弹的试验场。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美国和其他盟国1月10号是谴责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北韩导弹，那美国对此表示是说不可容忍，韩国则是说呢，认为乌克兰成为了北韩核导弹的试验场。那俄罗斯的特使呢，他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会议说，针对俄罗斯入侵这个乌克兰引发长达将近2年的战争发表谈话的时候，他有说到美国似乎在散布错误的讯息，但他并没有直接否认说俄罗斯正在使用的北韩武器。那美国还有其他的七个国家，就我们刚刚说的其他盟国，都指责俄罗斯利用其作为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违反安理会的决议获取北韩导弹，然后还把这个导弹射到乌克兰。因为现在乌俄战争已经长达很久的时间，大家都在想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他也表示说，俄罗斯使用北韩导弹让平壤对这个武器有了宝贵的技术和军事深入了解，那透过向俄罗斯出口导弹呢，北韩也将乌克兰作为就是像来测试这个核导弹的状况，等于是说我把这个导弹卖给了俄罗斯，俄罗斯去打乌克兰，我就可以知道这一颗导弹它的威力如何。
我觉得好可怕，
欸，
好可怕哦！这个世界，我真的只希望就是世界和平，不要再有战争，真的拜托。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分裂，前总理李洛渊退党。
就是这几天呢，韩国最大的新闻哦，我不知道怎么样子来比较那个就是台湾的新闻呢，因为就是你在想说，就是国民党里面有一个最大咖的人，蛮大咖的人，他突然间就是宣布说我要退党，然后可能就是他要创立新党，然后要带人走，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条新闻是什么哈。韩国前国务总理李洛渊宣布退党哦。他表示呢，无能的政权跟堕落的政治呢，他们只专注于各自的生死存亡，加剧了国家的危机哦。宣布要退出共同民主党，而且他不排除要创建新党哦。这也是继呢，原本隶属于民主党内的组织，有一个叫原则和尝试的所属议员金钟明、李元旭跟赵应天之后呢，李洛渊呢，就是他也跟着宣布退党。距离目前韩国国会议员选举还有3个月哦，在野党的分裂呢也正式开始。李洛渊说呢，他决定离开24年来患难与共的民主党，展开新的旅程哦。在新的地方用新的方式呢继续为国奉献，因为呢民主党向来奉行的金大中、卢武铉的精神跟价值早已不在，如今呢沦落为充斥暴力和低俗言行的一人政党跟防弹政党。说到这里大家就知道了吧，他就是不清理在民了。就是之前我们有好多的新闻的小读报里面就有跟大家说，就是在民主党里面有一股反李在民的势力哦。那李洛渊又说呢，韩国呢在检查独裁呢跟防弹的泥弹中徘徊，检查独裁呢说的就是现在的执政党，那防弹呢说的就是李在明啊。那朝野呢以敌对共生的关系呢摧毁国家，我觉得最妙的是他有提出哦，正如孔子所说，朽木不可雕也，现在的政治呢救不了大韩民国。而他选择退党的原因呢，是因为在尹锡悦政府呢施政不利的情况下呢，民主党也因为李在明的司法就是相关的东西呢风险受阻，没有发挥在野党的作用。虽然他不排除未来会创建新党，但他强调不会参加今年的国会大选。我觉得这也是蛮实在的，因为在3个月就国会大选了，他应该也来不及准备吧。李洛渊呢，他是在2000年加入民主党，那他曾经呢5次当选国会议员、全罗南道知事，还有党代表跟国务总理。 甩开韩国十年后，台湾2033有望超车日本，在九年是不是？
对啊，大家说是其实是十年啊，33啊。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哦，其实是2003年时候台湾人均 GDP 被南韩超车之后呢，我们就一直变成是四小龙最后一名啊，吊车尾。那根据台湾主计处还有韩国银行的最新统计，台湾2022年的人均 GDP 就是32652美元。对，我记得那时候有跟我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是美元，对，其实是美元的，因为我们台湾人就是有赚很多的钱的人，跟赚的钱不像那么多人，就是它是一个平均值，所以它是30000多美元，正式超车南韩的32410美元，然后也是就是从2003年来的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状况。而外媒的最新报道说，台湾还更有可能有机会是在2033年可以超过日本哦。那为什么有这样子可以超车韩国之后又可以超车日本的这个机会呢？是因为这几年台湾经济成长率比较高，然后加上韩元的贬值幅度比较大，所以韩国人均 GDP 才被超车的原因是这个。那为什么说可以超过日本？是因为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分析，日本因为通膨啊，还有就是汇率的波动，让日本名目上的 GDP 是大幅上修，而半导体市况的调整影响台湾还有南韩的经济。虽然我们是被誉为是可以超越日本的，但是这个超越的时间其实是往后再延了，大概推了就是11年，所以大家才说台湾有机会是在2033年超越日本，而韩国也有机会在8年后可以超越日本哦。所以就是这样子，相信大家应该 这几次因为那个日元跟韩元的贬值，出国的时候都有受惠一些吧。
我想到一个好玩的东西哦，因为就是刚我们第一条的时候不是讲到说韩媒都派了一些记者来台湾观察大选吗？然后他们就去那个美德，就是赖清德那个竞选的晚会吧，然后因为你知道他们都会采访现场的支持者吗？
你说选前之夜吗？
对对对，他们就会采访现场的支持者。然后 News One 呢，他就问到一个人说，台湾年轻人常说这个经济困难哦，民进党如果在执政的话，就是面对中国的经济压力不担心吗？然后这位受访者他就说呢，台湾经济非常好，我们用俗语说，行动挂在嘴上，屁股在家里。如果只抱怨不努力工作的话，怎么能够赚钱呢？这都是借口。我真的很想知道 News One 采访的这些人是谁、欸、就是说你只会讲讲，靠嘴巴讲讲，然后你就是坐在家里嘛，对不对？行动挂在嘴上，屁股在家里，这是韩文直翻。我真的很想知道那个人是怎么跟他说的，
说不定就真的是这样子啊。
你说只会坐在家里的话就是没有用是不是？
对啊，
就是如果只有抱怨的话，就是 只用嘴巴讲讲行动的话，
但是你根本没有动嘛。
哦、好，就是因为我就觉得，因为这几天就是看这些报道，然后就看到他采访的就是大街小巷的一些人。哎、欸，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蛮妙的。
我觉得韩国人应该会觉得，嗯，台湾人就是采访的时候都会爆出一些哈，
是哎，蛮有励志的话，对不对？
对，我们不能被小看，因为毕竟我们超越了他们。机器人上班密度全球第一的是韩国。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呢，它发表了一份2023年世界机器人报告哦，他说截至2022年为止呢，全世界制造行业呢，它目前在运行的机器人数量有390万台哦，比一年前的350万台又增加了40万台哦。那韩国呢，是在生产过程中呢，使用机器人数量最多的国家，它机器人的密度呢是1012台哦，也就是说呢，每10名工人呢就会配置1台机器人，跟2021年的1000台相比呢，又增加了12台。韩国呢，也是唯一一个机器人密度达到4位数的国家哦。这个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就说啦，韩国在引进工业机器人数量方面呢，位居全球第一名。机器人密度呢，从2017年起呢，平均每年增加6%。韩国的这些工业机器人呢，主要用于电子产业跟汽车产业，其中呢，汽车产业的机器人密度最高啦。以2021年年底来说呢，每10000名工人中呢，就有2867台机器人哦，密度呢几乎是工业机器人平均水平的3倍，相当于每4名工人呢，就有1台机器人帮他。所以我们记得之前还有讲过一个，就是挑选蔬菜的机器人，它不会辨别嘛，所以
这人就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现在这个就是怎么样让机器人变得更聪明，在韩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哦。韩国忧郁症患者破百万，一年医疗费破5000亿韩币，哇，真的很多哎、欸。
对啊，5000亿韩币大概就是台币120亿啊。然后我去帮你们查了一下，就是台湾在107年有个统计啊，我们就是这个忧郁症患者的医疗费大概是66.15亿，所以你刚才这样谈，有点像是韩国的一半，对不对？但大家知道吗？其实韩国人数呢，人口是台湾的2倍，所以其实我不知道这样算出来能不能说，其实两国现在面临状况差不多。那韩国健康保险审查评估院呢，最近就发布了一个统计的数据，说在2022年，韩国接受忧郁症治疗的患者人数已经达到100万人哦，相关的诊疗费是达了5378亿韩元，大概一个人会花53.8万韩元在治疗这个忧郁症的状况。而韩联社也有说，将近5年来呢，韩国忧郁症的患者人数和诊疗费用都呈现快速成长的趋势，从2018年的75.3万，一直到2022年变成100万哦。这短短是4年的期间，增幅大概是32.8%。那相关的诊疗费也从2018年的3358亿韩元增加了60.1%，所以到2022年现在是5378亿嘛。那患者性别的部分，女性明显是多过于男性的哦。大概比例是67.4:32.6，将近就是一半了。而年龄层划分的话，最严重的族群是20到29岁，等于是最年轻的这一个年轻人的状况是比较严重的。
中国制商品在韩国不吃香了吗？越南制的湿纸巾更受到欢迎。欸，大家如果订 coupon 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
对啊，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也蛮喜欢用湿纸巾，所以如果就很好奇到底为什么。好，但是大家可以想想看呢，我觉得大家听到中国用越南，你就会想到说为什么越南的湿纸巾更受到欢迎，因为这两个国家其实人口都很多嘛，所以相对来讲在劳工就会比较便宜一点，所以商品都会比较便宜。所以重点的原因就是因为越南卖的这个湿纸巾的价格比中国制的还要便宜啦。那根据韩媒亚洲日报的报道说，他们有一份资料，他们是统计了去年韩国餐饮场所使用的这个湿纸巾进口的规模达到117吨哦，那100%全部都来自于越南。然后还有截至到就是10号，就是这个1月10号，从越南进口湿纸巾也达到了13吨。那韩国从2022年从中国进口了5吨的湿纸巾之后呢，就从来再也没有从中国再进口过湿纸巾了。但是呢，在餐饮还会用到其他的东西嘛，像是一次性的纸杯啦，然后筷子、汤匙啦、刀子、叉子啊、吸管等等的，这一些的进口规模目前还是以中国为主哦，达到27000多吨哦。然后还有呢，第二名是从哪里进来的？就我们呢，从台湾呢。所以其实我们去韩国吃的东西，有可能用的一次性筷子是Made in 台湾的哦，然后再下来是印尼，然后最后是越南，然后其他的像是泰国、马来西亚也都会用得到，所以大家可以真的下次去看看，你可以问老板说，哎，你这进口哪里来的？三星时尚研究所2024流行色是蓝色和绿色。
轻松一点的消息，今天大家一开始就听了很多就是沉重的消息哦，
也是蓝色跟绿色
哦，对耶，
还有 Tiffany 色。
三星时尚研究所呢，他们公布了2024年的流行颜色，就是 blue and green， 蓝色跟绿色。欸、
可是他们不是应该会在更
前面，对不
对？
对，
比如说更精准，比如说之前不会说什么莫兰迪绿，或者什么之类的。
因为这也是找到了新闻哦。他说呢，是因为经济不稳定呢，跟消费心理萎缩，所以研究所呢就把蓝色选为今年春夏的时候的流行色，所以春夏要穿蓝色。研究所来说呢，柔和跟平稳的蓝色呢，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呢，可以给人带来治愈 healing 呢、啊、跟安全感，就有一种抚慰人心的效果。另外呢，绿色可以让人休息，还有感到稳定，所以是秋冬季节的代表颜色。欸，我已经走在前面了，我今天背了一个绿色的。
你看我全身都绿的、欸。
我们早在好多年前就已经走在2024年之前。 今天最后一条新闻，哇，韩国人气女团 aespa 要来台湾了。
可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欸，
你有钱也没办法，
欸，
我觉得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因为一度大家听到都觉得是假新闻，为什么来大告诉你，我相信大家应该最近都有看到这件事情了，就是 SM 旗下的这个人气女团 aespa 呢，在16号也就是礼拜二首度要来台湾演出，可是不是见面会，不是签售会，不是演唱会，他们是要出席明基嘉士德集团的尾牙，我好羡慕哦！然后也创下了就是韩星出席台湾尾牙的先例，就是第一个啦，所以引发了高度话题。那时候大家就觉得，怎么可能？这个一定是要重金礼聘，不可能假的。所以那时候还有说是一度是假讯息啦。但是呢，因为 aespa 是韩团啊，现在超好笑，就是因为集团里面很担心，就员工不知道，因为可能年龄层有些比较高，或者没有在关心 K-pop 的，所以就有员工说啊，公司现在内部呢 ，every day 都会播一首 aespa 的歌。抓妈妈妈妈，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先练起来，到时候不要让就是女团觉得为什么我在韩国粉丝随便一两句，那为什么来台湾尾牙可以冷静成这样子呢？
欸，不知道有没有嘉士达的是我们的听粉，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你们公司应该是不是真的有在播这些？
对，然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是不是真的有16号可以拍影片给我们看，因为很想看。可是大家知道，就是有时候粉丝听到这消息想说，欸，那我能不能在场外啊，或者我没有办法可以，就比如说如果你是在嘉士德，我就跟他说，欸，孝真，我可以跟你一起进去吗？
好像不行耶。
对，是不行的，因为他们那边是拉到总统等级的这种慰安，就是进去都要扫 QR code 等等的。
对，因为怕别人会进去就是拿他们的窃密资料，或者是趁尾牙的时候挖人吧，我猜。很难说，欸，
不是因为为了要去看 aespa 吗？
对，现在抢人才很可怕，欸，对不 对, 對？
所以现在就是不能混进去，但是没有关系，因为 aespa 他们还是会有开两场的签售会，所以粉丝还是可以高度的关注一下，就是签售会的状况。
好啦，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小读报，大家星期三见喽，拜拜，
拜拜。